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表示，俄罗斯空袭哈尔科夫商场已经增至14死43伤。北约秘书长认为应该准许乌克兰以西方武器攻击俄国境内。美菲小岛演习，滨海陆战队目的是阻止中共越过第一岛链。外交勒索引发众怒，危地马拉业界呼吁放弃中国市场。巴基斯坦自杀式炸弹炸死五名中国工程师一案，当局已经逮捕11名疑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官员星期日上午表示，俄罗斯上星期六空袭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间人潮众多的五金商场，造成14人死亡43人受伤。该市星期六总共遭遇两宗空袭。哈尔科夫州长西列古波夫星期六下午在国家电视台表示，这两枚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市住宅区 Epicenter 的五金商场，空袭亦都引发商场熊熊大火，滚滚黑烟升至几百公尺高。哈尔科夫市长泰瑞可夫表示，炸弹袭击的时候，五金商场里面大约有120人。他说今次袭击是针对有好多人的购物中心，咁显然是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星期六傍晚一枚导弹亦都击中哈尔科夫市中心的一栋住宅，造成人员受伤。截至星期日上午为止，伤者已经增加至25人。即将卸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向英国经济学人期刊表示，北约盟友有必要考虑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军事援助武器的限制，准许乌克兰用相关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番言论被诠释为是对美国呼吁。斯托尔滕贝格自从2014年接任北约秘书长，将会在今年10月任期满10年的时候卸任。今年7月他亦都将会在华府主持任内最后的一场北约峰会。他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的时候说，特别是在现在当俄乌双方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带激烈交战的时候，拒绝给乌克兰使用西方军事援助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正当的军事目标，无疑会令乌克兰的自我防卫加倍困难。另一方面，他亦都坦言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仲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行，因为北约采取共识决策法，乌克兰的加入需要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指出，美国同菲律宾陆战队近期在菲律宾北边的小岛演习，是为可能同中共作战预先做准备。这些小岛上高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距离台湾最南端只有100英里，客应直升机航程不用一个钟头。报道指出，如果万一必须要同中共作战，美军认为至关重要的策略是能够由靠近中国的岛屿发动攻击，演习就是为了这个策略预先做准备。而美军陆战队的目标之一是在冲突爆发初期就令中国陷入僵局，争取其他美国部队到达的时间。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詹森表示，现在理想的情况是位于第一岛链的岛屿都部署这些小型行动灵活的21世纪沿岸骑兵，那能够令中国的情报网造成巨大负担。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华瑟就表示，万一中共攻击台湾，美军陆战队滨海团可以阻止中共舰队越过第一岛链，以免威胁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美国部队。根据危地马拉媒体星期日报道指出，危地马拉的出口业界和生产商对中国禁止产品入境 持续表达不满，呼吁应该放弃中国市场，转往其他国家出口。据危地马拉业界反映，中国买方总是一再压低该国的商品价格，再加上很多不透明的贸易障碍，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虽然中共官方没有证实是不是禁止危地马拉的夏威夷果仁和咖啡入境，但是危地马拉出口业界工会确认，至少有两个货柜抵达中国的时候，当地入口商无法执行提取安排。与此同时，自由新闻报亦都指出，由于受到中国贸易封锁的不明朗因素，目前有40个货柜的咖啡无法发货或者滞留在外海，而其中带来的损失已经令危地马拉业界相当不满。对于五名中国工程师今年3月在巴基斯坦北部被自杀式炸弹攻击身亡，巴基斯坦反恐官员星期日表示，当局已经逮捕了11名涉案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日当日，巴基斯坦反恐负责人塔希尔和内政部长纳维克在联合记者会宣布了这项消息，而被捕的男子隶属当地塔利班组织，又叫做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该组织是一个由几十名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和宗教激进团体组成的分支机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宗旨是推翻现行政府，由严厉的伊斯兰法律来代替统治。塔希尔说，由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使用手机和当地组织的管理者联系，当局因此能够循线索逮捕这些疑犯。他还说，调查和证据显示，这些武装分子一直听从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领导人的指示来安排攻击行动。
美海军陆战队登陆台湾附近岛屿，为冲突做准备。泽连斯基呼吁美中领袖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韩日中久违四年半举行三边峰会。巴纽北部山崩灭村，联合国官员估恐死超过670人。美议员话，中共活摘器官这个罪行正在继续并且扩大。中共防长预计香格里拉对话会美国防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和菲律宾4月22号到5月10号举行了2024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在美菲军演中，几支小分队飞往分布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吕宋海峡上的三个小岛。小分队的出现表明，进行跳岛战术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正同盟友一起前往有朝一日可能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地方。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报道，这个是一场军事演习。海军陆战队正在为实现世界一场冲突做准备。在他们来看，这个战略对于在邻近岛屿上和中共作战至关重要。他们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频海团。这个团成立于2022年的3月。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经过几十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之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面重新设计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出席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这场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峰会将会在6月15号到16号在瑞士中部城市留心举行。瑞士政府曾经说已经邀请160个代表团与会，但俄罗斯不会参加。泽连斯基提到超过80个国家已经确认会出席。俄军最近几个礼拜在战场上持续推进并加强空袭乌克兰各个城市。基辅当局希望6月的和平峰会有助于给俄国总统普京在国际上承受更多压力。韩中日三边峰会在星期一5月27号举行。星期日南韩总统尹锡悦 分别同中共总理李强同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韩中两国同意重启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且适时举行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副部长级外交安全2+2对话等。继中韩双边会谈之后，尹世月亦跟住同岸田文雄召开韩日嘅双边会谈。针对礼拜一嘅峰会，首尔官员预告，尹世月、李强同岸田文雄将就经贸、科技、人民交流、健康同老龄人口等六大领域通过一份联合声明。岸田文雄礼拜日喺羽田机场出发之前，话俾记者知，关于三国首脑会谈，佢将寻求开放同坦诚嘅讨论，希望通过重振三边关系，促进面向未来嘅务实合作。南韩同日本近年亦努力修复因为历史纠纷而受损嘅关系。随住美中竞争加剧，南韩同日本亦积极深化与美国嘅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24号发生大规模山崩，并且埋没了一座偏远的山庄。根据法新社获得的信件副本，法新社报道，巴纽的国家灾害中心27号话俾联合国在巴纽首都莫士比港的办公室话，山崩令到2000多人遭到活埋，并且导致重大灾情。孟加洛山24号朝早发生大面积崩塌，淹没了恩卡省一座山边村庄的很多房屋和瞓在屋里边的人。曾经人来人往的村落几乎灭村。巴纽的国家灾害中心表示，山崩对建筑物、农地造成严重破坏，并且对国家的经济命脉造成重大影响。在联合国官员27号朝早收到的信件入面，巴纽的国家灾害中心指出，前往波尔盖拉矿区的主要公路完全中断。信中写道，由于崩塌地仍然在缓慢移动，情况仍然不稳定，对救难队和幸存者都持续构成危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在5月10号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中，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据大纪元27号报道，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话俾大纪元知，中共活摘器官呢一个罪行正喺度继续并且扩大。史密斯议员担任 CECC 嘅主席，佢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信仰人士器官嘅罪行予以严厉打击。2016年6月22号，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嘅最新调查报告，即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在美国华盛顿 DC 正式发布。三名联合作者乔高、麦塔斯和调查记者葛特曼表示，在过去的15年当中，在中国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史密斯议员表示，中共不单止对法轮功学员，而且对其他宗教信仰人士进行活摘器官。美中防长可能在近两年来首次实质性的面对面交流中，讨论台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中共国防部礼拜一宣布，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将在5月29号到6月3号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且访问新加坡。声明表示，董军将在大会发言，并且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还将同新加坡政府和防务部门官员举行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曾经同董军在4月16号举行视讯通话，并且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5月16号，美国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亦都同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李斌举行了视讯电话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共防长在2022年的12月。2022年因为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争议， 中共暂停两军沟通，目前两军关系正逐渐恢复。
台海一旦开战，中共俄式战机到成活靶子，中共军心生变。中部战区流传一句话 G7 令辟邪径援助乌克兰，并聚焦中国产能过剩，被控当中共间谍十年，前 CIA 职员认罪。 Google 的 AI 闹笑话，说奥巴马是穆斯林。5月24号，中共多军种在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等离外岛周边海空域开展的为期两日的军事演习结束。令人意外的是，台湾军方不经意间显露出可以随时击落解放军先进战机的能力。美国五角大楼说，这类演习为美军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据美国之音报道，2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敦促北京克制行动，指出以正常、例行和民主的过渡作为军事挑衅的藉口，有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并侵蚀几十年来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长期惯例。美国国防部说，解放军进行这类的演习，为美军更加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事实上，这些活动显示出解放军要成功实施他们正在演习的这类任务将是几咁困难。在历时两日的演习期间，中共官方媒体上充斥着中共军队东部战区部队在台海空域军事演习的影片和报道。台湾的国防部说，24号国军在台海周边空域一共侦察到64架次的解放军军机和27艘的舰艇，其中47架次的军机越过了被视为两岸非正式分界线的台海中线。台湾军方运用联合监侦手段严密掌控，并检派任务机舰以及岸基导弹系统适切应处。在公布了的台湾空军拍摄的影片画面显示，解放军歼16战机和轰6轰炸机被台湾 F-16V 型战机雷达测定，飞行员只要一按发射按钮，就能够用空对空导弹将解放军的战机击落。影片引发 X 平台网友他们的热议， Twitter 账号 Inti 说，这个是台湾 F-16 战斗机使用的新型瞄准追踪技术，非常远的距离就能够锁定，中共飞机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被击落。有人说，大陆围绕台湾军事演习反转了，原来共军成了靶子，军机军舰被锁定瞄准，战士就会被击落击沉，真正在军事演习的是台湾国军。还有人说，这个技术是红外感知锁定，是被动式的，就是对方不会察觉被锁定，所以被打爆了亦不知道。日本媒体 NHK 报道说，中共这次军事演习竟然无射一发，改用电脑动画代替了。 Twitter 账号图喵嘲讽说，估计共军很快会成立强悍的动画部队。尽管网络控评非常严格，但场内的中国人他们还是用各种方式发出声音，说不要再演了，台下已经没有观众了，要是打要是就收口，丢不起架。有人铺图显示，24号晚美军第七舰队对中共围绕台海的军事演习做出的回应，竟然是发在他 Facebook 的瑜伽相片里面。网友说，这个显然就是没有将中共的军队当回事。路透社引述台湾民进党籍资深立委王定宇的话讲，中共军队这次演习看起来是想将动静搞大一点，却又没有真正让局势升级，因为北京当局亦是被逼必须对赖清德的就职演讲做出反应。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话，针对中共各项军事行为，总统及国安团队都有全盘掌握并妥善应对，可以确保国家安全无虞。不过，彭博经济研究院首席地缘经济分析师韦尔奇对彭博社话，这个几乎肯定是一次故意封锁的模拟，将台湾和世界切割的真正封锁，将阻碍全球半导体供应极大的一部分，让世界经济承受50,000亿美元的损失。另外，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针对记者提问，美国高官敦促中方保持克制，话台湾是中国的，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之后，汪文斌举行其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消息话有传不排除汪文斌外放担任重要国家大事，或者担任其他要职。有人话海洋同边界事务司又多一个公公，话佢可能好似前任赵立坚咁样，离职之后被调任嘅地方。呢种指鹿为马嘅太监工作，丧失良心，做多咗嘅真係要攞命，可能呢个家伙顶唔住啦。都系战狼传人，换一个继续战狼而已。5月23号同24号，中共一连两日搞环绕台湾军事演习。25号，大陆一位熟悉军中情况的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北京所在的中部战区动向异常，目前北京周边加强政治维稳，部队中则流出侮辱习近平的言论。化名天明的消息人士披露，北京宣布军事演习之后，中共战区亦跟住有啲变化，半夜开始吹冲锋号，照理这个时间应该是休息，但部队这个点开始训练，而这个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北京的。住在河北和当地驻军接近的天明提到，一月份台湾大选之后，我这边每家每户发应急包，这个就是在这里做准备了，一旦有战事，北京是最先被瞄准的，所以北京的人会往河北那里跑。这几日河北落暴雨，部队里面传出一句话，水浸中南海，吊打习近平。最近北京街头查身份证的多了，严控外地人进京。在北京的亦是加强盯控，台湾开打，沿岸损失很明显，更大的损失是首都，政治维稳是根本。如果不是，为什么说人民政府人民怕，流民政权出流民。尽管中共官方竭力营造一种台海空兵战危的气氛，但台湾民众生活工作一样照常。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24号说，中共的武吓行为在台湾内部并没有激起几大的效果，反而是引起中国内部更大的经济担忧。从效果来看，对他自己内部的影响相对比台湾重大。去年以来，火箭军、装备发展部、军委联合参谋部、海陆空、战略支援部队和航天军工企业被清洗，至少有10多名高层被整低，习近平罢免了20多名人大代表，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军人。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最近有消息说很多军队比较有势力的人开始对习近平感到不满，因为你现在是中共的党魁，我不出声，但我可以悄悄地集结反习近平的声音。余中基表示，如果因为经济下行薪水发不出来，或者这些党卫军本身的派系斗争，维稳的力量开始松动，就是革命的前兆。共军非常清楚，发动对台湾的攻击就是和所有民主阵营作战，所以有思想的将领应该不会去冒险。一旦习近平发动对台军事的武装侵略行动，其实就是他内部军权崩溃，维稳力量瓦解，自己身家性命要暴露高风险的时候。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声明草案， G7 运财长会议在意大利北部斯特雷萨召开，为期两日的 G7。财长他们25号表示，七国集团除了探讨如何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未来收入来帮助乌克兰，还聚焦中共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七国集团及其盟友已经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几个礼拜以来，七国集团谈判代表一直在讨论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资产，比如主要货币和政府债券。这些资产大多数存放在欧洲的托管机构。一位七国集团消息人士透露说，在25号迟些的时候发布最终版本。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旨在在这次会议期间就乌克兰资金问题提出方案，供七国集团政府首脑在6月中旬的峰会上审议。 G7 集团说，根据我们各自的法律体系，俄罗斯在我们管辖范围内的主权资产将继续被冻结，直到俄罗斯为其被乌克兰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这次会议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实力，以及七国集团部长他们所讲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声明里面写到，我们对中共全面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表示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损害了我们的工人、产业和经济复原力，我们将继续监察产能过剩的潜在负面影响，并将考虑采取措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确保公平的贸易环境。七国集团的目标是在下月底之前签署关于跨国公司全球最低税率协议的第一支柱。第一支柱旨在重新分配对总部主要在美国的数字巨头他们的征税权，允许这些公司开展业务所在的国家对大约2000亿美元的企业利润征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礼拜表示，希望七国集团对中共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表示强烈反对。根据草案，七国集团亦呼吁以色列保持以色列巴勒斯坦银行之间的代理银行联系，以允许重要的交易、贸易和服务继续进行。这个和耶伦发出的警告相呼应，即是不要切断陷入困境的领土的重要金融生命线。5月24号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至少10年的马玉清，在檀香山的联邦法庭认罪。他曾经是美国中情局 CIA 的职员，以及联邦调查局 FBI 的合约语言专家。自2020年8月被捕以来，现年71岁的马玉清一直被扣押。美国司法部在法庭文件里面说，司法部收集了针对他的大量确凿证据，其中包括一段长达1个钟头的影片。影片里面，马玉清和一位比他年长的亲戚共犯，这个人亦是前中情局的人员。他们在2000年向中共国安部的情报官员提供了国防机密。影片里面可以看见马玉清在这里清点他从中共特工手里面收到的50,000美元。2003年3月，马玉清申请了 FBI 檀香山办事处的合约语言学家职位。当时 FBI 已经意识到马玉清和中共情报部门有联系，为了深入调查，他们聘请了马玉清，让他到另一个地点工作，以监控他的活动并调查他和中共的接触。检察官说，在接下来的6年里面，他经常复印、拍照和摄取机密文件，并经常带着这些机密去中国旅行，并带回来几千美元的现金和昂贵礼物，比如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马玉清承认，2006年中共官员向他发送了很多人的相片，并希望确认他们的身份。他说服亲戚共犯向中共官员证实至少2名人员的身份。指控的文件说， 他提供的机密包括中情局的消息来源和资产、国际行动、安全通讯方法和间谍技术等。马玉清在认罪的时候说，他签署过保密协议，知道即使在离开中情局之后亦是有效的，并且他亦知道向中共情报官员提供的信息可能伤害美国或帮助外国。根据认罪协议，马玉清承认了一项串谋收集或向外国政府提供国防信息的罪名，他必须和美国政府合作，向政府部门交代更多细节并接受测谎。如果法院接受认罪协议，双方商定的刑期为监禁十年，法官拥有最终决定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预计9月11号法庭将对马玉清做出量刑宣判。 Google 搜索推出人工智能概览功能还不到两个礼拜，批评声不断，因为在该 AI 功能中出现不少荒唐可笑的查询结果。 AI Overview 是利用生成式 AI 在 Google 搜索的顶部显示问题答案的简短摘要，比如用户如果搜索清洗皮靴的最佳方法，页面顶部可能会显示 AI 从网络上整理的信息，话俾用户听清洗皮靴的几个步骤。但据用户分享的截图，当被问及美国有几位穆斯林总统的时候， AI Overview 回答话美国有过一位穆斯林总统，咁就是奥巴马。还有一些用户试图重现这个可笑的结果的时候，仲发现冇加问号亦会影响 AI Overview 的答案。当用户搜索为什么 cheese 没办法黐在 pizza 上面的时候，该功能建议在酱汁里面添加大约1%杯的无毒胶水。社交媒体用户发现一条11年前的 Reddit 评论可能就是该信息的源头。有些用户发现 AI Overview 亦会声称一些错误信息来自医学专家或者科学家的建议，比如当被问到为了拥有最佳的健康状态，我应该凝视太阳几长时间的时候，该 AI 工具回答话科学家他们说望着太阳看5到15分钟一般来说是安全并且对健康最有益的。如果你的肤色比较深，最多可以望着太阳30分钟。当被问到我每日应该吃几多块石头的时候，该工具话根据加州大学帕克奈分校地质学家的讲法，人每日至少应该吃一细块的石头，并列出了维生素和对消化系统的益处。Google 首次推出 AI Overview 是在今年的 Google I/O 大会上。Google 发言人话俾 CNBC 听，绝大多数 AI Overview 都是提供了高质量的信息，并附上可进一步深入了解网络信息的连接。该公司正在度根据我们的内容政策迅速采取适当的行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还台军演玩假嘅，专家爆真正目的。汪文斌突然卸任外交部发言人，港媒披露可能去向。台湾艺人接连被逼政治表态，黎清德说不会是最后一次。习近平视察山东，日照当局各种虚假安排引热议。24年来首次法国总统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发动的最新一次环台军演被认为比起平日的南基集扰 规模唔见得大几多，只系摆出一个将台湾团团围住嘅架势，但四十几架次飞机、二十几艘次战舰就想将台湾封锁起嚟。资深出版人颜纯鸠认为，即使喺外行人睇嚟，亦只系笑话。目前中共攻打台湾嘅能力已经受到咗严重嘅质疑。美军更特地发表一张美军士兵喺战舰上做瑜伽嘅相片，以此嘲弄中共嘅虚张声势。据颜纯鸠睇嚟，中共两日环台军演安排喺赖清德宣誓就职后三日，其效果大打折扣。要论冲击力，当然不如赖清德呢头宣誓，中共南基嗰头黎斯亚嚟得震撼。中共之所以留情三日，明显系屈服于美国嘅事先警告。颜纯鸠认为，中共对付赖清德就职典礼，外有云台军演，内有在野党立法院搞事。如果内外配合，就响赖清德就职当日，内外两头同时烧起嚟，嗰种震撼力就会比今日要强烈得多。可惜习近平做事通常都两头做唔到位，结果白费咗力气。呢一次云台军演只有两日，冇划定禁飞禁航区，亦非真枪实弹，等于派一啲战机战舰环台走咗一圈，究竟有冇去到演习嘅程度，亦只有中共自己知道。军演不足以文宣补救，中共呢一虚张声势嘅惯技，台湾人只当睇热闹。资深自媒体人公子岑亦有类似嘅观点，佢话赖清德发表强硬嘅就职演说后，若果中共毫无反应，就无法对内交代。他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就必须做出一些动作，必须展示其强硬态度。但是这种强硬其实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亦只能是做做样，实际上亦无法攞下台湾，因为他无法摧毁台湾的防御能力，其封锁只会令自己变成活靶，对他的攻击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除了台湾的国军，还有美军的航母，以及在菲律宾和日本的军事基地。他直言，当中共想封锁台海的时候，台湾岛内亦没有发生什么，资源还未曾枯竭，中共可能就资源枯竭了，补给亦不够了。此外，他还将阻断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贸易，引发全球金融恐慌、经济动荡、供应链危机、政治和军事冲突，这个是中共难以承受的。日本产经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说，中共的军演本来是为了恐吓台湾，但实际上完全没有效果。中共打压台湾只有三招，即情咬金三虎头，外交断交、军事演习、经济打压。他说反复使用这三招，效果已经越来越低。此坂明夫指出，目前中共攻打台湾的能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因为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而中国的经济和军队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困境是有目共睹的，而军队中亦出现了大麻烦。如果要攻台湾，先头部队是火箭军，但是整个火箭军的干部被习近平连根拔起，因此中共的犯台能力令人怀疑。习近平此前对美国的拜登总统澄清，2027和2035年没有攻台计划。综合上述，人们认为中共这次军演是玩假的。2020年就任中共外交部第32任发言人的汪文斌，日前突然传出卸任的消息，接下来全不排除外放担任重要国家大使或其他要职。相关话题在微博的汪文斌超话上引发高度讨论，但疑似遭到封锁。据港媒25号报道，汪文斌24号在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后表示，感谢大家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再见。以汪文斌早前主持记者会的习惯，他通常先询问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再以如果有的话，今日的记者会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做结尾。当日散场之后，汪文斌还同一些记者握手合照，现场有消息指汪文斌即将卸任外交部发言人。报道指出，汪文斌本来是政局级干部，履历丰富， 据传不排除汪文斌将外派担任重要国家大使或其他要职。汪文斌将卸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消息传出后，在微博的汪文斌超话中引发不少网友热议讨论，但直至发稿前，相关消息疑似遭到大陆网管封锁。另外，中共当局仲未发布任何有关汪文斌将卸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消息。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3岁的汪文斌毕业于外交学院，曾任中国前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唐家璇秘书，2013年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2017年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代司长，2018年5月至2020年任中共驻特尼西亚大使，2020年担任外交部第32任发言人、新闻司第一副司长。根据外交部官网公布的信息，外交部目前共有四位发言人，分别是华春莹、汪文斌、毛宁、林剑。华春莹是新闻司司长，其余三人都是新闻司副司长。今年四月，有眼尖的网友发现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佩戴的手表是瑞士奢侈品品牌巴达斐利的鹦鹉螺，该表价值347万元人民币，二手售价更高达69万7千美金。当时有评论指出，汪文斌是中共副司级和厅局级公务员，月薪不到13000左右，就算不吃不饮存款22年才买得起这只手表。有人问，就此而论，这只表不太可能是他买的，好可能和贪腐有关。中纪委是不是应该查一查，给质疑这只名表内路的网民一个交代。在台海问题上，汪文斌亦和其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一样。24号，汪文斌针对记者提问，美国高官敦促中方保持克制时话，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有人话，汪文斌被拿下，中共要再换一头傀儡战狼了。在中华民国新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发表就职演说，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后，中共党媒开始向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暗中施压。台湾总统赖清德26号表示，台湾艺人被迫政治表态不是第一次，亦不会是最后一次。而台湾文化部则强调，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台湾。此前有台湾歌手掷地有声的表示，不赚人民币亦不会饿死。央视官方微博22号发文说，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据不完全统计，台湾知名艺人侯佩岑、张韶涵、杨丞琳、欧阳娜娜、苏有朋、张信哲、吴克群、明道、赖冠霖、陈乔恩、陈妍希、杨宗纬、吴奇隆、周传雄、汪东城、陈奕如等30几人已经转发此文，并表态说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引发不少台湾网友反弹。央视报道趁机表示，台湾艺人纷纷表态支持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有支持的就有沉默的。在当今中国大陆，沉默亦被认为是一种表态，当下的政治环境令人窒息，明星艺人被迫要进行政治表态，若果不是影艺事业可能毁于一旦。有大陆网友专门制作表格列出艺人的表态情况，上面除了显示有转发没有转发贴文的台湾明星艺人的名单，还有一些明星的备注上写着没有 WB 微博，其中就包括周杰伦和霍建华。有网友贴出有音乐顽童之称的台湾歌手陈星早几年的刚硬表态话，不赚人民币亦不会饿死，网友纷纷赞叹这个是真正的台湾人。但台湾总统赖清德26号表示，台湾艺人被迫政治表态不是第一次，亦不会是最后一次，建议台湾人应体谅这些艺人。他说，台湾的文化工作者在他人的屋檐下承受压力，他都感到非常不舍，在人家的屋檐下讲什么内容固然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想的是什么。赖清德表示，继续努力推动台湾的进步， 令台籍文化工作者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而台湾文化部早在5月25号亦表示理解艺人的政治表态，但强调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好多艺人为了赚人民币不得不表态，但是不能够就此伤害台湾，呼吁食果拜树头，饮水要思源，不能够为赚人民币帮敌人拿刀捅台湾。5月22号至24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山东考察。习近平在中国经济低迷萧条下，亦不得不开始拼经济的和企业的各种座谈会乏善可陈。但是山东日照当局为了奉承讨好习近平做的各种虚假安排，却引来网友的兴趣和热议。22号习近平来到日照市的阳光海岸绿道，遇到一群来海边玩的所谓民众，与其互动。有评论指出，山东高层官员深感留苏拍马之道，接待总书记的戏演得好认真，不单止安排了踩单车的人，甚至还安排了拍婚纱照的情侣。有网民分析，在海边玩的男女老幼都孭着一个背囊，入边放了一些春游用品，比如面包、麻辣牛肉、火腿肠、小瓶矿泉水、纸巾等等，颈上还挂着一个影相机。这些人没有一个有这些装备，甚至没有一个人手上拿着手机，那不是在海边玩吗？这些男女国安、国保警察、武警、共军战士拖儿带女，一家大小做群众演员齐参演，演的还算比较好的了，做戏做全套真是戏精。国人的素质大家都知道，没有摆拍，没有反复的演练，没有指定的要求，小路仔怎会逼咗去前面，怎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是省委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排练都要十几次。还有人说越来越有北韩那种味道了，不愧是总导演、总加速师，他去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了横店，亦就是中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还有网民评论，这个是最长的系列剧，都演了70几年了，演员都换了几茬了，剧集疲劳该谢幕了。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对德国进行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为24年来法国总统对德国的首次。法德将进行双边内阁会议，欧洲两大强国将为下个月即将举行的欧盟议会带来团结象征，同时亦是法国德国双边关系的重新审视。路透社报道，马克龙除造访首都柏林之外，还会前往东部德勒斯登和西部明斯特区域。外界是这次访问为法国和德国的双边关系检查，在欧洲面对重大挑战之际，法德关系将对欧盟政策推动造成重大影响。路透指出，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领导风格截然不同。2021年底索尔茨上台以来，双方从国防到核能议题上曾公开不合，却亦在财政改革上妥协，令欧盟能够达成协议。尽管这次访问凸显出两国的团结，但在欧盟面临的重大议题上仍存在分歧。拥有核武的法国更主张欧洲在国防问题上更加自力更生，并且对德国决定为其欧洲天空之盾枪以防空伞主要购买美国装备感到不满。德国则表示，除了美国的军事支持，没有其他可靠的替代方案，欧洲没有时间等待本土国防工业，需为俄罗斯、敌意等威胁做好准备。好多海外华人都在使用微信海外版 WeChat 和国内亲朋好友联系。日前微信更新了 WeChat 的隐私政策，有海外网友研究后表示背脊发凉。名为澳洲 Alice 老师的网友制作的短片在网络上流传，他表示近来很多海外华人在打开微信的一瞬间就跳出一个对话窗口。 Alice 仔细研究了 WeChat 的隐私政策，发现 WeChat 规定其有权利随时暂停或者是完全终止 WeChat 的各种服务。如果注册手机号码在美国， 澳洲、英国、欧盟或者是新加坡，这样有额外的适用条款。首先使用 WeChat 所采用的账号名称、用户 ID 以及其他识别资料均为 WeChat 公司的财产。无论何故，账号被停用后，该公司可以收回重新使用该账号，而该账号由边个控制就不得而知。条款内，在遵守 WeChat 隐私协议的前提下，可以在全球各地和任何媒体并通过任何方式复印、复制、管托、储存、处理、改写、修改、翻译、执行、发布和刊载你的内容。 Alice 又查看了 WeChat 隐私条款，里面说我们在我们公司集团内部共享你的个人信息。该隐私条款还规定，若果使用的是 WeChat 但好友中有国内人使用国内版本的微信，这样两人互通信息的时候就要遵守国内微信的规矩。国内微信隐私保护指引规定，微信会记录你的步数信息、手机联系人信息、位置信息，还有在朋友圈上传的文字、相片、短片、评论、点赞等等信息。在使用微信的群聊功能时，群聊名称、群公告、群成员的昵称、群截址等等信息亦都会储存在微信的服务器之中。 Alice 表示，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种条款的更新，尤其是隐私条款，但是这次看完之后真的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了一跳，觉得背脊发凉。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有网友表示，微信就是用来收集客户信息的工具，在微信的世界里面，所有人都在裸奔，毫无隐私可言。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在27号举行四年几来的首次三边会议。在这个之前，美国和东京和首尔两个亚太盟友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共政府试图以经济利益为筹码，继续和日韩两国接洽。不过，美国国安委员会前东亚主任、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日本主席约翰斯通认为，新的谈判不会改变日本和韩国对中共当局行动的意图的重大担忧前景。对于这次会议，美国分析人表示，华盛顿没有理由担心三个亚太国家恢复例行会议。斯坦福大学东亚政策专家史莱德说，这次会面不会引起华盛顿的警惕。三个国家在2008年开始定期会晤，但是在2019年以后就没有再举行过会议，被认为是习近平针对美国发起关税制裁的间接影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6号抵达首尔举行双边会面，韩国总统尹锡悦亦设宴招待领导人。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他们定在星期一举行三边峰会，并计划发表联合声明。三个国家的总理都会参加会议。外界认为，日韩和中共在安全问题上存在无法解决的会议的重点是经济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了国家军事联盟，用来对抗开中共武力进攻的决心。目前韩国、日本和中共的关系不断受到美国主导的脱欧行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京和首尔可能会向北京施压，要求其结束侵害人权的不公正行为，帮助压制北韩的核武计划，并帮助限制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习近平试图将电动车制品推动到日本和韩国的市场消化其库存，新的做法仍然涉及倾销，已经增加了日韩对抵制中共不平等贸易活动的需求。
中共绕台军演激怒美国，拜登说愿出兵保护盟友。中共发动绕台军演后，美政府参众两院接连发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台军事挑衅。拜登在25号重申，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必要时愿使用武力保护美国盟友。 拜登25号在美国顶级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作出上述表述，他说，我一向乐意在需要使用武力时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盟友、我们的核心利益，并强调，若任何人将美军当成目标，我们将伸张正义。这个是拜登在21年1月出任美总统以来至少第四次公开表示，若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出兵迟缓台湾。而拜登这次表态，适逢中共军方刚刚结束为期两日的绕台军演，对于中共这次军演，美政府接连作出强烈回应。在拜登发表上述讲话前，美国国务院两度发布声明，在当地时间23号，国务院声明称，正是与台湾紧密协调，密切监控中共军演。在24号，国务院再度发声明说，美国高度关注中共军方在台海和台湾周边地区举行联合军演，正密切监控中方行动。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在声明中说，我们强烈敦促北京保持克制，以正常例行和民主的政府交接作为军事挑衅藉口，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并侵蚀几十年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长期规范，而这个对区域和全球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亦是国际社会关切的议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 Roger Wicker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当台湾庆祝他的民主时，中共却充分展现出对这份价值观的蔑视。美国应领导自由世界，帮助台湾做好对抗中共的准备。日本毕业生就业率 98.8%， 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发布最新统计显示，在2024年春季毕业的日本大学生就业率在4月1号那阵达到 98.1%， 年增 0.8 个百分点，创统计以来新高。理工毕业生就业率最高，冲上 98.8%， 创纪录。反观中国，因经济低迷，大学生就业难，连顶级大学亦失去光环，复旦大学毕业生直接就业率不足两成。日经报道说，受惠于疫后经济复苏和日本劳动力短缺，日本劳动力市场呈现卖方市场，亦即是学生处于相对优势的趋势变得更鲜明。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24号发布数据，在今年春季毕业的日本大学生就业率在4月1号时达 98.1%。 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在24号发布数据，在今年春季毕业的日本大学生就业率在4月1号时达到 98.1%， 年增 0.8 个百分点。而今年的日本大学生就业率超过疫情前的2018年以及2020年的 98%， 达到自97年开始统计以来最高水平。从文理科观察，文科就业率年增 0.8 个百分点，达 97.9%， 为历史次高。理科就业率年增 0.7 个百分点，冲上 98.8%， 创新高。与此同时，中国大学生毕业生处境却好艰难，在经济低迷下，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应届毕业生求职难。统计显示，在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破纪录的1179万人，比2023年新增21万人，比22年新增103万人。失业问题不单止让毕业生陷入求职困境，更让北京相当头痛。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就连龙头大学亦难幸免。在之前，上海复旦大学数据指，在2023年该校本科毕业生中直接步入职场的比例不足两成，凸显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